各位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父神，你是配得赞美的，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你是生命气息给我们的神，在你手上有审判的权利，在你手上有医治赦免的能力。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医治每一个人。那我们现在特别将严硕的母亲交在你手里，求你医治的手临到她的身上，驱逐她的软弱，使她坚强。我们将今天这一堂信息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求主祝福，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一个不同凡响的生命，探险、经历、享受 ，explore, experience and enjoy， 是一句旅行社的广告用词，邀请你到各地来旅游，到罗马、到巴黎、到中国长城，坐 cruise 到 Bermuda， 邀请你到各地来探险。探险可以打开人的眼界，可以看得又广阔又深入，到马来西亚的丛林探险，到亚马逊河的丛林探险。在本地长大的年轻人，他们到了纽约市，他们到了芝加哥，到洛杉矶，到 Las Vegas， 他们进入了繁华的街道，在各种诱惑人的物质和节目里面，他们要去探险，他想要得到第一手的亲身的经历，尝试新的东西，吃到不同的地方旅行，吃不同风味的食物，欣赏不同的文化和风景。能够拥有这些，就是享受生命嘛。当年轻人大学毕业，他得到了第一份工作，非常的兴奋，因为他有独立的财务，他有独立的交朋友方式，他有独立的生活，不必再受父母的管制。他们就在这个生活里面想要去探险、经历、享受，成了他们的最爱，也是许多年轻人最向往的一个生活方式。其实享受生命呢，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年龄层，你都可以享受生命。人的一生如四季，少年如春光明媚，青年如夏日热烈，中年是金秋时代，老年是暖冬宁静。人要去追求享受人生的全部过程，活出每一天的精彩生活。你要活得多彩多姿，你不能没有梦，有梦最美，希望相随。今天坐在我们教堂里面，从19岁到90岁都有。有的人梦才开始，带着两箱行李来到这里，准备开始一段留学苦读的人生。有人呢，已经快拿到学位了；有人已经准备进入工作了；有的人已经准备退休了。在不同的人生旅程，你可以享受不同凡响的生命。但是，你可曾想过？寻寻觅觅，探险、经历、尝试，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不同凡响的生命？在这个生命里面，又有哪些要素是不可或缺的呢？有人说，要有钱，没有钱寸步难行。那有人说，一定要有闲，要有时间，没有时间，什么事都做不了。但是，有钱的人总是没有时间，有时间的人总是没有钱，那怎么办？一旦有了钱又有时间，你还要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享受各样的美食美景。可是又有人说啊，还要有一个好伴侣，能够谈天说地，谈笑风生，谈出感情。只不过要拥有上面说的这些条件，真是谈何容易。前几年呢，在台湾有一本书，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后来有一位政治人物呢，他读了这本书以后，经过报章媒体的喧嚷，哎呀，顿时之间，洛阳纸贵，纸贵洛阳，这本书成了畅销书。 它的作者是王阳明牧师，书的名称叫做《穷的只剩下钱》。这本书里面说到一个故事，他说到有一位住在美国企业做得很成功的一个女企业家，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是她高中的好朋友打来的，她说要来美国开会，顺道要来拜访她。哇，她这个女企业家非常的开心，邀请她的朋友务必要多住几天。那一天，这个女企业家开着非常非常高级的轿车到机场去接她的好朋友，两个人回到了他所住在山边一个非常豪华的住宅里面。你看到一片青翠的草地，里面有喷水池，有游泳池，有网球场，车库里面还有好几部更高级的轿车和跑车。到了房间里面，哇，十几个房间布置的富丽堂皇，墙上挂着高价买来的名画，任由这个朋友挑选要住哪一间。当这个朋友安顿好了以后，他就问他这个同学说，那你的家人呢？这个女企业家顿时脸色一沉，说，我先生有了外遇，他有了小三，很少回家。知道什么是小三啊？这个他的好朋友觉得非常的尴尬，赶快就问他说，那你的孩子呢？他说，我的孩子长大了，独立的住在不同的城市。然后这个女企业家叹一口气说，哎，我现在是穷的只剩下钱。真奇怪，人不是要拼经济赚钱吗？怎么会有人是穷的只剩下钱呢？有钱的人，你有资格可以说，我就是穷的只剩下钱。那要是你没有钱，你要叹口气说什么？你说，我穷的只剩下气，一口气，生气、怨气、怒气，不公平、不平衡的，通通化成一股怨气。各位朋友，今天不论你是穷的只剩下钱，还是你是穷的只剩下气，或者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人，我们要来看这个主题，能不能拥有不同凡响的生命，才是我们要关心的。如何生存是人最基本的需要，生存之道就是要追求身体心灵的满足，食衣住行的满足，丰衣足食，功成名就，这些生活层次的幸福。除此以外，我们还要追求一个更高层次的满足，就是我们生命层次的满足。如果你只有生活富有，但是你的生命很贫瘠的话，如果你拥有许多的丰衣足食，内心却是不安空虚，那就像刚刚的这个故事，你是穷的只剩下钱。在圣经传道书有几句非常有名的经文，他说，人的一生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不论你是劳碌愁烦，你是享乐忧愁，到了最后都是虚空。所以人要追求生命的幸福，就是要追求一个有意义、有目标的生命。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什么？你要发生关系。你跟谁发生关系呢？你跟一个或多个对象发生关系，这些对象包括人，是你身边的人，是你亲人，是你家人，是你朋友，是你的同事。超过这个层次，我们还要跟神来发生关系。在这个里面，这些关系里面，你可以得到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满足。这个归属感的满足是从互动里面的过程，你被接纳了，被爱，你觉得有温暖，一个有家的感觉。那安全感的满足呢？安全感满足不是停留在吃得饱、穿得暖、不受伤害而已，而是要从一个有限暂时的保护，能够提升到一个无限永恒的保护。那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诗人叫马致远，他写了一首诗叫《天沙镜》，有没有人记得？啊，《天沙镜》，我念给你听啊。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你读了这首诗有什么感觉？阿姨读到这个诗说，哎，枯藤老树昏鸦，又枯又老的，好像生命很干枯，生活很苍凉。后来看到小垂柳，流水人家，哎呀，看到一个家庭非常的羡慕。但是我呢，我是一个古道西风瘦马，一个人骑着一匹瘦瘦的马，踽踽独行，走在天涯，不知何处是我家。这首诗里面读出来，这个人有一个归属感和满足感的，和安全感的满足呢。这位浪迹天涯的独行侠，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一位知心的伴侣，他需要一个家。单身的人想要成家，孤独的人想要一位可以谈心的伴侣。可是你有了家，有了伴侣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些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满足，得到生命的幸福呢？那我再说一个故事，用一个例子来讲。有一天，一个丈夫他在外面工作了一天，非常劳累的回到家，他想要学这个电视剧一样，一打开门就说 Honey, I'm home。 他希望看到打扮整齐的妻子儿女欢欢喜喜的跑过来欢迎他。结果他一开门，看到满地的玩具报纸，他希望桌上是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看到的是一桌的广告跟 coupon。 他希望他的儿女是乖巧的坐在那边，看到的是儿女不停地追来跑去，吵闹不休，妻子是脂粉不施，蓬头散发，忙着讲电话。这个丈夫啊，怒从心起，就骂了两句。妻子呢，听了以后，赶忙挂上电话，也回骂过去，就好像小李飞刀一样，向丈夫射过去。在《圣经箴言》有句经文这样说。他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乖妙的嘴使人心碎啊！”所以，愤怒锐利的话语就像小李飞刀一样，刀刀刺入人心，刀刀见血。丈夫被刺以后火冒三丈，他马上拔起他的屠龙刀，恶狠狠地指向他幼年所娶的妻子。哇！这个妻子一见到丈夫一副的凶相，不甘示弱。他也急忙地拔出他的倚天剑，大喊一声：“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一场家庭版的倚天屠龙记开始上演了。愤怒伤人的话语如同尖锐的刀剑，招招砍中要害，刀来剑往，刀光剑影，后来变成刀光泪影。夫妻大战300回合，不但两败俱伤，伤了彼此的心，伤了一夜的安宁，也伤及无辜儿女单纯的心，披上了一层愤怒和仇恨，用争吵来解决冲突的模式，不知不觉地内化成儿女的一个个性，重现在他们将来的人生舞台。请问，这是你我所要的一个家和伴侣？这是享受生命的内涵吗？不是的，神要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争吵不休的生命，生命是一份从上天来，从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礼物，永远值得我们好好的珍惜，去培养，去发展。在这个礼物里面，一个不同凡响的生命是要没有惧怕，要有爱，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要我们能够脱离受责备的一个瑕疵，没有害怕。另外一个就是要感受到有爱心，在光明中的一个温暖，要有一个爱，人人都需要被接纳，尤其是被无条件的接纳。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爱，有意义的建立有意义的爱的连结，是生命中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这样才能够得到人生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满足。所以你要有知心的伴侣和朋友，你要有一个家，这里面有包容，有接纳，这是一个人人都向往的一个生命 层次的幸福。什么是家？一个家和一栋房屋是不一样的意义的。家是什么？家是 home， 是一个有家人、有温暖、有爱、有这个甜蜜的感觉。当我一离开家，我就盼望着要赶快回到家，有这种吸引人的一个特质。但是一栋房屋呢，指的是一栋实质的建筑物。许多人都知道，我太太去年十月回去台北华神上课，在华神她念书念了十个月，上个月底才回来。那过去的十个月里面呢，我一个人住在北 Raleigh 的家，我可以说我回家，也可以说我回去我的房子。但是但虽然这个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可是呢，我并不觉得孤单，我也不觉得害怕，我也没有觉得好像失去爱的感觉，因为我还有好几个家。不要误会啊，教会是我的家，小组是我的家，哦，像陈国强常常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把我当家人一样。另外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家，是耶稣为我预备的家。这个家里面非常多的爱，不是未来才要给我，而是现在耶稣就已经给我。在这个十个月里面，我享受在主里面的爱，非常的喜乐，天天我享受在一个有意义的爱的连结的关系里面。今天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3:16，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十六节说，耶稣，相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接受耶稣救恩的人就得到永生。那永生的原文翻译啊，是生命，本来的意思是说信耶稣得生命。可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得永生啊想成进天堂这个观念，我只是把天堂呢想成是在天上的一个地方，一个房子，用这种房屋的观念来表示的话，那我们进天堂好像什么你知道吗？好像 relocation 啊，我们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代表基督徒等待着从地上要搬到天堂去住。在这里我要讲一个什么重点，我要说的是一个家和一栋房屋的不同。你不是要选择去住在豪宅或者是小房子里面，而是要选择你要跟谁住在一起。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就有不一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就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和有爱心的人在一起，你的心不会冷漠。当我们选择和有爱心的神同住同行的时候，你就会拥有一个不同凡响的生命。人若是没有爱，你如何有爱可以给别人？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爱的源头，这个爱的源头就是神，神本身就是爱。信耶稣得生命，不是从今生到来世的一个 relocation， 而是从你相信的那一刻起，神就应许要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是有爱没有惧怕的生命。因为你现在就已经开始享受这个有爱的生命，你已经尝到了爱的甜蜜滋味，所以你就会渴望将来你要一直待在这个有意义的爱的连结的关系里面，而不是只要渴望一栋在天上的豪宅。什么是一个这样子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必须要能够脱离受责备的瑕疵。神要让过去犯错和罪的经历不再成为缠累你向前行的一个重担。丰盛的生命是要你常常待在光明的温暖里面，有爱。当你再度迈开脚步向前行的时候，你要记得邀请耶稣与你常相作伴。为什么要脱离这种受责备的 瑕疵是这么的重要呢？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在杨斐利写的一本书《恩典与饶恕》的这个书里面呢，说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叫做 John 的人，他刚刚替公司呢完成一个可以赚钱的合约，可是公司呢为了要 downsize， 用这个缩减的理由把他给开除了。他的心情非常的低落，烦躁不安，他向神祷告，也觉得祷告好像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安慰和方向。虽然他在外表还保持一个对神一个信靠的心的这个信心，其实过了一阵子以后，他的心变得很脆弱，似乎他也渐渐失去了要抓住神信靠神的那股力量。有一天当 John 路过一个书报摊的时候，无意间他瞄见一本色情杂志。在年少的时候偷看色情杂志的那种满足和这个冲动又突然冒了，被勾引了出来。在他走入生命低潮的时候，他又陷入了一个色情的牢笼。虽然他在这个色情网跟聊天室里面，他可以感受到一种极大的补偿力量，暂时来填补这个生命无奈的空虚。但是他关掉了电脑以后，他还是常常有一种自我的厌恶感。他知道生命不应该是这样，他想要脱离却没有力量，就一直待在色情的这个情欲里面。有一天晚上，当他的妻子和儿子都上床睡觉了，他睡不着，他又起来打开电脑，进入他最喜欢的色情网站。当他全神贯注正在看这个电脑的时候，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是他6岁的儿子在告诉爸爸：爸爸，你为什么一直看一个又一个赤裸裸的女人？这样一时惊愕不已，心跳加快，他的脚骨腿骨不自觉地撞击到桌面下。他回过头一看，看到他儿子天真无邪的眼光正注视在荧幕上那些赤裸裸的画面。这样赶快关掉电脑，告诉儿子说：不是的，我是在做研究的时候，他们不小心跑出来，是一种 pop up。 知道什么是 pop up？ 这是一种 pop up。 然后就告诉儿子：你赶快去睡觉。当儿子走了以后，John他跌坐在椅子上，他觉得一阵恶心和厌恶。他年少的时候看这个偷看色情杂志被父亲发现的那种心情和情景又回来了。他今天儿子看见爸爸在看这些色情网站，而且找借口找理由来骗他。若是明天儿子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他又如何来面对他的妻子？他如何在儿子面前做一个父亲？这样多么的盼望这只是一场噩梦，醒过来一切就没事了。每一个人啊，你或多或少会同意这一句话。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人都用真名字说假话，但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面，人用假名字说什么？说真话。所以在约翰福音3:19-20，就是这个意思。他说，耶稣说他是光，光来到了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啊，我不喜欢光，因为光会让我所有的罪恶都暴露出来，所以我喜欢待在黑暗里面。定他们的罪就是因为如此。20说，凡是作恶的，凡是你做恶事的，我就恨这个光，因为我讨厌光来使我暴露出来，所以有光来我不要靠近他，我不来救光，我不来接近耶稣，我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为什么不喜欢光？因为光会赶走黑暗，光会逼人去面对真实的我，光会逼人去面对自己的错误和罪。 John 他不愿曝光，他的行为一直隐藏在黑暗里面， 虽然他有时候会感到良心的谴责，可是他仍然不喜欢来到光明里面，因为他怕被责备。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犯错，也会因着自私的心，我们侵犯别人，我们伤害别人。这些见不得人的意念和行为，一直躲在我们人内心一个黑暗的角落，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你知道吗？在我们内心里面，那个最真实的我，就是我最不想公开的，因为一旦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会被人讥笑，被人责备。所以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用真名字说假话。但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隐藏的事必有掀开的一刻。最后人必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神公义的眼光下来接受审判。当这个 John 他沉迷在色情的行为被发现了，他内心黑暗的角落被掀开了，光进去了，污秽丑陋的心思完全暴露在儿子天真无邪的目光下。他即将要面对妻子谴责和失望的眼光。若是儿子到了教会，到他的学校，告诉他的朋友，告诉他的主日学老师这件事情，这样即将要面对的是他所有认识他的教会的学校的他所有朋友的异样的眼光。当罪被掀开的那一刻，他感受到黑暗只是在嘲笑他，黑暗不再是他能够躲藏的地方。他哭了，他需要被拥抱，被原谅，被赦免。能够脱离受责备的辖制，神要让过去犯罪和犯错的经历不再成为缠累你向前行的重担。罪能得到赦免是一种恩典。John他一夜没睡，到天亮的时候他喊醒他的妻子，告诉他这些事情，对他说出他自己所犯的错，这几个月来心里面的艰苦。他请求他的妻子原谅他，两个人抱头痛哭，一起祷告，这样向神认罪。以后那忧伤的刺痛渐渐的淡去，那原谅的芳香渐渐的来到他的心里，重新被神和他的妻子饶恕，被无条件的接纳。这就是恩典。耶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责备人，而是要给世人恩典。耶稣来不乃是要吸引世人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脱离受责备的辖制，从罪里面得着释放。耶稣来要使人得着爱，享受在光明里面，在爱，在那个温暖里面，享受神的爱，享受家人爱的拥抱。能够拥有不同凡响的生命，是人一生能够得着最大的礼物。这个礼物是神为每一个人预备的。神爱世人，不是爱在心头口难开，不是光说不练的爱。神爱世人是有行动的爱，他展现的行动就是什么？主动的赐下他的独生子。赐下是给，给了人呢，不会再要回来。我可以借你1000元，但是你要还我啊。但是我给你1000元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还给我。那我举个例子，假设啊，我今天是三角地区非常有名的一个外科医生，来者不拒，医人无数的神医。啊，我有一儿一女。如果今天来了一个病人，需要换肾，因为我爱这病人的缘故，我就喊我儿子过来。我说：“儿子，儿子过来，爸爸呢，跟你要一个肾。”然后呢，我就割下来放在这个病人的身上。过2天，又有一个病人来了，我把儿子喊过来，哎，再跟他要另外一个器官，又放在这个病人的身上。我牺牲我的儿子，我给出去， 他身上所有的器官，因为我爱所有的病人，给出去的不会再回来。你想一想，我会不会舍得牺牲我的儿子，舍弃他的性命？世界上有许多的人的爱是不能给的，也不会给别人的，但是神的爱就是要给你。神的爱给你，不是因为你可爱，不是因为你已经看见自己的错，你预备要悔改了，神才把爱给你，而是在你还沉迷在罪中的时候，神就主动的赐下他的独生子，为所有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预备了一条可以脱离罪的恩典之路。因为神的本身就是爱，他要主动无条件的将这一份世上最伟大的礼物送给人。从爱世人到赐独生子，是神主动开始的；从灭亡到永生的出现，是独生子耶稣舍己完成的。耶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来责备人，使人进入灭亡。在神还没有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之前，神罪和灭亡早就已经存在了。世人都犯了罪，死后必要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审判和灭亡本来就存在。那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家中有这个 teenager 青少年，那么这个青少年呢已经到了年纪，也拿了驾照可以开车了，可是这个青少年呢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车，这是一个事实。那有一天爷爷来家里做客，看见这个孙子呢没有车，在爷爷因为爱他的缘故呢，就买了一辆车送他，所以孙子就有了车。孙子本来没有车不是爷爷造成的事实，孙子后来有了车是因为爷爷的爱。同样的道理，灭亡本来就有了，但是因为耶稣舍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使永生出现了。三章十七节说，神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看见耶稣，就因他得救。他说不信的人不被定罪，信的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但是不信的人，你本来就有罪，就要接受审判。不信的人不能得着这个恩典，是因为他选择不相信耶稣是神独生子的名字。从定罪到得救的翻转，是人要做的正确选择，相信耶稣并行出真理。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要做许多大大小小的决定，我要吃什么，我要穿什么，住哪里，在哪里工作，有些决定很简单，有些决定你要慎重考虑。每一个决定都会产生不同的后果，不管这个后果你喜不喜欢，你都要接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有两个选择，信耶稣得生命，不信的人留在灭亡里。人有自由选择信或是不信，但是人没有自由选择我两者都不要。不做选择的人等于选择了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三章十八节，因为他选择不接受神为他所预备的恩典之路。你能够拥有不同凡响的生命，只要你做正确的选择。你可以想一想，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憧憬一栋未来你要去的地方，你可以叫那个地方是天堂，叫那个地方是天国，你可以叫任何的名字。可是重要的不是地点，而是说在那里有谁在等你。各位朋友，你去哪里并不重要，你要住豪宅，你要住小房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会和你住在一起，和有爱心的神住在一起，选择和有爱心的神同住同行， 神所赐下的独生子耶稣，要为你承担这份罪的这个恩典，就可以使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耶稣要与你常相作伴，他要与你有爱的连结，使你有爱没有惧怕的人生的旅程，使你得到一个归属感、满足感、安全感的这个满足。我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是我们一生都可以行在神所给我们的真理的光明里面。那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各位现在神的面前安静的思想刚刚所听的这段信息，我要问今天坐在这个教堂里面的每一个基督徒一个问题：从你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从那一刻起，神就应许要给你一个有爱丰盛的生命。若是因为你和耶稣只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因此没有享受到这一份有和谐、有平安、有喜乐，常常在主爱怀抱里的关系，各位基督徒，你今天是否愿意再一次与主耶稣立约，邀请耶稣天天与你常相作伴？若是愿意的话，我要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愿意吗？看见了，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你愿意邀请耶稣天天与你作伴？你说，主啊，我要一生行走在爱没有惧怕里面。主，你给我的应许是多么的宝贵，是多么珍贵的一个礼物，我要得着它，我要天天跟他在一起。你愿意吗？愿意举起你的手来。谢谢，感谢主，我们看见了。我要问今天坐在这个教堂里面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当你听完了这一堂的信息之后，若是你的心中有一个感动，你渴望要进入一个和有爱心的神能够同行同住，你要跟神建立一个有意义的爱的连结的关系，若是你愿意邀请耶稣进入你生命的里面来带领你、来陪伴你，你若是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表明的心意。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你愿意举起手来说，主啊，主耶稣，我愿意，我要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来带领我、陪伴我，我渴望得着你为我预备这一份最大的礼物，有吗？各位在这里的朋友，你有愿意接受这一份最大的礼物、这一份恩典吗？我要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表明你的心意。还有吗？好，那我们做一次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爱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向我们显明了，在我们还停留在罪的享受里面，你就赐下你的独生子，所成就的恩典是极大的痛苦、悲伤换来的。祝我们今天能得着这个恩典，使我们有一个重新的生命可以重新出发。那我们紧紧地抓住你，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爱没有害怕的生命，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将这样子的祝福赐给每一位在教堂里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